好，那我们开始，我们还是一样读加尔文他讲解主导文，材料是从他的基督教要义卷三第20章讲到这个祷告 The Principal Exercise of Faith， 这是最主要的信心的操练的功课。我们要讲的是第42节，第42个段落，第20章卷三20章第42个段落是第二个祈求的项目，在主导文里面把它分成六个祈的啊，这个代求祈求的项目啊，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前面三个啊，然后说讲到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后面三个这个祈求的项目啊。我们之前讲的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第41个段落第一个祈求的项目，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做个简短祷告，然后我们做一点点的花一点时间做一些复习，然后我们再讲我们今天的愿国降临这一个第二个祈求的项目。来，我们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能够在主的面前一起就着主导文的内容大家来学习，大家来分享。我们也愿我们的悟性有主你自己的光照，你所给我们的道，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贵是圣灵，都能够带给我们光照，给我们悟性，给我们智慧，在祷告的功课上也引导我们能够有实际的操练，这段时间也把我们每一位在主跟前的都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啊，这个主导文有关于主导文的讲解，其实在很多的很重要的这个文献里面都有的。在改教初期，这个马丁路德他写过有关于教理问答，加尔文那时候他也写过。其实在那个当时的荷兰，这个所谓的低帝国啊 ，Netherlands 低帝国，那个时候他们也有很多有关于这种 confession， 有关于这些教导，因为那时候有很实际的需要，他们要编辑编纂呢、这个有关于信仰的课程的教材，所以马丁路德写过，约翰加尔文他也写过，他后来他到了日内瓦。啊，他其实有两次是到日内瓦啊，因为他中间有一段短短的时间被日内瓦的那个市政厅放逐出去的啊，他有大概有这个三年多的时间是被放逐出去的啊，之后他又回来，所以他就写了这些啊有关于好像课程初信造就了洗礼班的等等啊主日学的一些教材。其中他就把主导文实践主导文，这都是很代表性的这些课程啊，课程的内容编辑在里面。其实他在1536年他所写的基督教要义，他的这个 Institute 的第一版1536年他出版的，那个里面其实那个时候那个还算是一个小册子一样，还不是现在这么大的这个巨著，里面也只不过是分成六个章节，六个 chapters， 其中他也提到了有关于主导文的这些内容。那以后他们一直这个扩编，一直这个再版，再增添材料。那么现在他到了最后的1559年，这是最后的第五版，这个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手头上面所使用的基督教要义，在卷三第20章。他里面提到了，他事实上他从大概从第37吧，大概从37还是34，大概从34那边开始 就开始讲有关于主导文的这个材料。34或35，从34开始，从34开始，一直到大概到47左右，47还是48号。其实在跟加尔文同一个时期啊，有另外一份很重要的文献，就是海德堡的药理问答啊 ，Heidelberg Catechism， 那个是1562年左右啊，1562年那个时候是他是由海德堡大学里面的两位教授，受当地的那个诸侯，就是当地的那个腓特烈，那时候还没有普鲁士还没有正式成立，那个地方其实就是所谓以后我们所称的普鲁士，就是现在的这个德国啊。那个时候基本上还是那种分封的，好像那个诸侯国一样。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诸侯国公国，他受那个地方的这个诸侯腓特烈所托，有两位教授编辑了这一个海德堡的药理问答。这个海德堡药理问答一共有129题，这129题几乎把圣经里面的所有重要的东西通通都包含在里面，当然里面有十诫，里面有这个主导文，里面有讲到教会的，里面有讲到信仰的，里面讲到称义的，讲到救恩，各方面几乎都包括在这当中了。分成它有129题呢，其实把它分成52个科目，这52个科目啊，刚好对应一年52个主日，所以它是十足的道道地地的一份教导的材料，好像这个一门课的这个讲义，分52个主日是一年，如果你每一个主日都按部就班上这个课，那么你一年下来，你就可以把海德堡药理问答，它是用问答的方式啊，这种 catechism 是用问答的方式，有一个问，有一个答。那129题分成52个部分，52个科目，52个主日来讲解。主导文刚好就在这个药理问答的最后一部分，从第116题开始到129题，这是他最后的，总共有14个题目了，一共有14个题目，分成8个科目，8堂课，8个主日，所以等于说是你一年如果读下来按部就班读，那么最后的两个月就是读主导文了。那本的材料其实也是相当丰富的，里面特别是这个编辑这一份药理问答的教授，他们自己后来还写过这个注释书，好像用讲章的方式，查经的方式，他们自己写了自己写，等于说当做一个这个 teacher's manual， 好像教师手册这个常常我们有一份课程的这个教科书，有学生的手册，有教师的手册。那么学生的手册里面有很多的是习题，教师的手册里面有很多详尽的这些材料所以这个海德堡药理问答的作者他们自己写过这样的手册，里面就很详细我们教会可能没有这样一本书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以后有机会我们添购一本摆在教会里面，那是一部很好的查经的材料，因为它已经有人消化过，已经有人花过功夫，所以有很多材料是现成的就从这方面来讲是现成的，我们等于说是搭一个便车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可能少掉了我们自己去钻研下功夫的那个机会了因为它都已经弄好了，所以我们直接借用过来就方便了。所以它那里面是116题到129题到最后一题分成8堂课，两个月的时间。好，那我们现在我们把上一次我们所讲的第一个祈求的项目稍微做一个很简单的复习。那边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也稍微讲了上帝的名代表他自己上帝的名在圣经里面常常讲说主啊你的名 是何其美什么之类的。那他所指的其实就是指的主自己，主自己是一个位格的名，其实就是代表这一个位格，他有这一方面的意思。那么上帝的名呢，其实也告诉我们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我们上次也引用过两处的经文，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第十五那两节经文，那边讲到是那边所记录的是摩西问耶和华上帝说：“你名叫什么？”啊，我要你打发我要回到我自己的这个同胞手足同胞当中，那我要跟他们讲说哪一位，我让他讲得出这个名字来。所以那一位猜我来啊，那我是奉这一位的名，到底是什么名呢？所以耶和华上帝就跟他讲，啊，我是自有拥有啊，我是自有拥有，是耶和华上帝。其实耶和华上帝啊，第一个让我们知道的正正事事的，就是他是自有拥有，就是表明上帝的他的本性、神性、他的属性的 attribute 啊，上帝是自己有、本来有、永远有。就是他是真正的存有者，那位不再靠着其他的而存有，不像万物，不像被造界，不像我们是要靠着某某什么什么我们才能够存有的。那另外一个地方呢，是也是耶和华上帝自我的宣告啊，在出埃及记第34章，事实上像这一类的这个宣告讲解很多地方都有，很多地方也都有，好像在创世纪里面对着列祖，基本上上帝他启示他自己啊，重点摆在他是那一位大能者，他是 Almighty El Shaddai 啊，我是那位全能者。所以你在创世纪你读的时候，你会注意到这个全能者这个词汇这个称谓呢，出现的次数比较多。有的人会认为说，诶，创世纪里面也有耶和华这个名称呢，啊。那按道理讲好像这个耶和华的名称是比较晚出来。那这是因为这个在记录啊，在那个编辑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把因为是在事后来整理写下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名称上面他已经把以后所启示的也写在里面。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呢，有提到这个 Elohim 啊，就用这个复数型的名称来称那一位神性有这个上神者神明啊，那个意思。这个 El 其实就是神的意思了，啊，其实也就是一个有能力者的意思啊。那么也有呢，亚伟也有这个耶和华这样的名称，也有主 Lord 啊，在对列祖的启示呢，基本上偏重于全能者啊，所以像亚伯拉罕全能者，以撒全能者，雅各也是全能者啊，特别在雅各的这个口里面，他讲过好几次啊，这是全能者。那么等到摩西问，在这个荆棘被火烧的这个异象里面，他被吸引过去，在旷野，在这个西南山脚里面，他就问上帝说：“你名叫什么？”上帝他就告诉他，我是自有拥有那一位啊。之后呢，等到他到了这个西南山呢，领受这个法版，上帝颁布了律法，他领受了法版下山，结果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跌倒了，以色列人失败犯罪，他们造了金牛犊，所以那时候这上帝的愤怒，那摩西把那两块法版也给摔了。在那个时候有这么一段过程，有这么一段经历，从32章那边开始，32、33、34啊，出埃及记32、33、34，可以回去自己翻阅的看。第34章第14节那边又提到了，那边提到什么？那边提到说啊，耶和华他宣告啊，是有丰盛的慈爱。出埃及记第34章啊14节啊，那边是前面，是后稍微后面一段。我们看前面一段啊，看前面一段，那边也是他的一个宣告 啊，是从第六节那边讲，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及子，直到三世代。所以这也是上帝的一个名的宣告，也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是他里面表明说上帝的他的属性啊。上帝的属性是什么呢？他这边讲说他有怜悯，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而且为千万人存留慈爱啊，这个赦免罪孽等等啊，而且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表明了上帝的名其实告诉我们他的属性，他的作为。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十四节也提到了，他说啊，不可以敬拜别神。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上帝，名为祭邪者啊，名为祭邪者，就是上帝是祭邪的上帝，这个表明上帝的属性，上帝的作为。好，那么另外呢，上帝的名其实也代表了指着谁？怎么讲呢？指着上帝的权柄，指着上帝的命令而言。我们常常听到说上帝的名，上帝的名，其实宣告上帝的名也是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讲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事实上我们提到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要到他面前来称颂他的名，敬拜他啊，来敬拜，来赞美，来称颂他的名。其实这是一个祷愿呢，我们的祈求说愿人都尊。这里面很显然呢，就是人在我们现在现处这个世界里面啊，其实上帝的名不被人尊重的啊，不被人这个尊为圣的。其实啊，上帝的名受到玷污，受到一个污秽，受到不洁的污秽。其实我们也有份于其中，因为我们也是这个使上帝的名蒙羞的这样子。我们也归属在那个亵渎上帝的名的行列中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祷愿啊，并不只是一种好像一些敬虔的术语。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东西念久了念多了，无形中那些很重要的属灵的提醒啊、吩咐命令典章律例啊、法度，对我们来讲慢慢慢慢变成一种好像属灵的术语一样，变成一种那种挂在嘴巴上面讲。那么其实它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代求的项目，原因就是因为上帝的名不被尊为圣啊，而我们也都列在其中的啊。我们先讲了就是上帝的名它所代表的。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呢，讲到圣啊，这一句第一个祷愿里面呢，我们大概可以从三个小的子题来看，一个是上帝的名，一个是为圣，尊为圣，因为第三个就是尊上帝的名为圣啊。那我们也稍微很快讲一下这个上圣呢，其实只有一位，那一位真正的啊是圣者，乃是上帝，那善者、那圣者啊，是唯只有这一位，就是上帝自己啊。那么照着上帝的心意，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被造，其实有一个用意。上帝的创造有一个用，就是要反映出上帝的这个圣的属性。其实所有的万物被造了，都从某一方面他在诉说，好像在传扬，好像我们诗篇里面讲的诸天呢，在诉说上帝的穹苍，在传扬他的这个手段，都在告诉我们上帝的某一方面。那人呢，是上帝的这个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被造，只要像他一样。所以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是要来反映出在被造界要反映出上帝圣这一方面的属性啊。但是人 能达到吗？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虽然有上帝的形象样子，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其实已经失败了，我们已经被蒙蔽、被玷污、被污秽了、而且进到了那种会朽坏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在罪的玷污瑕疵里面。对，就是为什么我们这边要祷告，要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原先有那个身份地位，但是我们已经达不到。那现在呢？现在因为上帝的救赎，使我们能够好像有这个圣徒的身份和地位了。我们有圣徒的身份和地位。那圣经里面事实上，上一回我们可能没有提到，上一次我们没有专门提到这个，因为在新约里面他特别提了，新约里面讲到说，谁使我们成圣呢？是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孽，这就是他 redeem 啊，这个 propitiate， 这个其实在 Packer 的那个认识神那一章里面，我不晓得是第几个 chapter， 其实就有一份，就有一个地方讲到有关于赎罪，有关于上他要来所谓的这个平息掉上帝的愤怒啊，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败坏，我们这个犯罪，我们干犯了上帝的律法，我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是不圣的啊，我们是惹上帝愤怒。那我们怎么样来平息，来止住上帝的愤怒？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的一个角度，我们来谈呢、其实它里面就是有他等于说挽回了上帝的愤怒啊，上帝他不再向我们发怒，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代赎，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了赎价。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当然也讲到所谓的圣的这个礼仪，洁净的礼，或者是圣的礼，等会我们等会会稍微提到，就是讲到什么，讲到分别的意思啊，这个都是用金银做成的器皿，但是有些器皿呢是专专要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摆在哪里？摆在圣殿会幕里面来使用，那就叫分别出来归上帝，所以那个就变成圣。当然这个圣它也有一个公开的一种洁净的仪式，它要用这个牺牲的血啊，或者是那个母这个牛的那个灰啊，用牛蹄草沾的，要洗多，或者是要撒在上面的啊，那个是有一个洁净，有一个这个分别为圣的那样的一种仪式。这是在旧约里面的，旧约里面其实有所谓的洁净，有所谓的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礼仪啊，有这样的吩咐，这是分别出来归给上帝，被上帝所用，就是属乎上帝的。那这个就是为圣。那在新约呢，我们就是被分别出来啊，我们因为基督的救赎，基督把我们买赎回来，能够归给他，彻彻的属于他，这个彻彻的归于他，专专的属于他。那这样的话，我们分别出来归上帝，所以我们是圣徒。那么圣经里面也讲到说，我们这个成圣呢，其实也有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这个必须要有所。要有所本，要有所依靠啊，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宝血，就是这个上帝的道，这个真理啊，或者是福音啊，使我们得救的福音啊。这个讲到圣、还有呢，就是圣灵，圣灵使我们成圣，这是在这个什么地方啊？彼得前书。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一章啊，他就提到这个东西，他提到说什么呢？照着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蒙他血所洒的人啊。所以圣经在新约里面呢，讲到是基督的宝血，讲到那个真理，真理使我们成圣，这是在主耶稣 他的祷告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那个祷告里面讲，啊，就是说你的上帝的道就是真理，这个真理是我们能够成圣，所以有基督的宝血，有这个真理，啊，有圣灵，啊，有这个上帝的道使我们成圣。好，那这是讲到圣，讲到圣的这个含义。讲再过来，我们要讲到尊，讲到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尊其实啊有那个含义，其实跟那个是代表说我们承认，我们接受，我们认定，我们要以这种敬畏的态度，我们来承认，我们来接受上帝的名为圣。所以上帝是那真正的圣者，上帝是那真正的善者，这才成为啊我们尊他的名为圣的这个根本的基础。这我们上次也提到，不是因为我们尊他的名为圣，所以他的名成为圣，变成一个结果，不是。我们所以要尊他的名为圣，因为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圣者，才是那位真正的善者。他的名为圣，他自己本身就是那独一的圣者、善者，所以成为我们有这个祷愿、有这个祈求的项目的根本的基础在那边啊。那么另外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主耶稣他给我们有一个榜样。主耶稣给我们一个什么榜样呢？他说啊，在那个第十七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主导那个主耶稣的祷告词里面啊，在第十七章他提到，他说他自己也分别为圣。第十九节他说主耶稣讲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这样祷告，我们说愿你的名呢，愿人尊你的名为圣，其实就是在对我们有一个提醒，有一个呼吁，像对我们有一个呼召一样。什么呼召呢？因为上帝的名为圣，所以我们自己应当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啊。这是这个我们讲到第一个祷愿，讲到第一个祷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稍微的一个简单的复习。我们现在来讲呢，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第二个祷愿，愿你的国降临，是谈到上帝的国。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科目，因为我们所讲到上帝的国呢，他应该在天上，天国，上帝的国啊，但是又不能够用一个地理的位置，用一种好像我们现在所谈的那种国度的那种观念啊，一定在某一个范围，因为它一定有它的疆域，你不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谈上帝的国啊，因为上帝的国它也不在那个被限制在某个地方。你说上帝的国不在这里吗？啊，从圣经上面也让我们看上帝的国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啊。等会我们会读几处的经文啊，当耶稣基督奉着带着这个靠着圣灵的这个权的能力权柄，他行神迹赶鬼的时候，那其实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了我们啊。那我们如果呢？我们如果说主所在的地方，那就是上帝的这个他掌权的地方。所以我们谈上帝的国啊，其实这个课题是比较复杂一点，因为上帝的国来了没有？上帝的国已经临到，但是上帝的国又没有充分的全部的彰显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范围，我们所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我们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其实都是有许多的仇敌，有许多的抵挡啊，抵挡上帝的啊，反抗上帝的那恶者，那种所谓的这个空中 这个掌权者的那些邪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又好像不在上帝的国度的范围里面。所以上帝的国度啊，其实有一个是他我们应当从有一个阶段的这种观念，在一个过程阶段的一个观念上面来看，其实也很符合这第二个导愿。因为第二个导愿讲什么？第二个导愿讲说，愿你的国降临，这是我们的一个祈求。所以我们求上帝的国降临，那表示说它有一个过程啊，它要现在呢，好像没有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那现在我们好像还在那个阶段，在那个过程的那个阶段当中一样啊，的的确确是这样子。这一方面，上帝的国度应该是 universal， 应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那是全部没有任何的地方不在上帝的这个掌权统管底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让我们看到他好像有在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那真正得胜成全在荣耀里的那个上帝的国度。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其实是教会，地上的教会。所以地上的教会从某一方面来讲，其实就是上帝的国度的一个有形体的彰显表现啊。从这国度跟教会，当然教会不是国度了啊，这个特别是有形的教会，那也不是。有形的教会甚至根本就不是上帝那个无形的教会。我们说啊，上帝有一个圣而公的教会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这个圣而公的教会，那个圣而公的教会是无形的，那 invisible 看不见啊。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有形的教会，那两个很不一样的。当然里面有重叠的部分啊，有凡是在这个蒙恩得救的，在有形教会里面的，那也在无形教会。但是有形的教会里面，按照主耶稣讲的比喻，那个麦子败子的比喻，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恶者也来搅扰的，也会撒败子在田里面啊。所以那个田就是世界，撒的那个好的种子呢，是长的是麦子，但是也有败子长在其中啊，那怎么办？所以那个主人就说，你要这个仆人问说，我们要不要把它收割掉了，或者把它薅出来，我们去把它挑出来啊，把它弄掉。那个主人说不，等到最后收割的时候，我们再把它薅出来啊。所以如果我们谈教会，其实现在有形的教会是上帝国度的一个预表，一个代表，但是不是完完全全等同于。就换句话讲，它有一个阶段啊，这个降临。我们把这个阶段呢，用一个比较这个简略的方式啊，我们把它概括，把它分成这样的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讲到上帝的国度，第一部分讲到是什么？讲到是他差遣圣子到世上来，就是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了哈。那么差遣他的儿子进入世界，进入世界来成就救恩呢？进入世界呢，就要使啊他的子民啊，就是父照着他的意思，把那一批预定蒙恩啊他所拣选的人赐给子啊，所以子他到世上来，他成就的这个救赎，就是要把这些人给他分别出来，呼召出来，从这个世上原先是站在上帝国度的对立面的里面，原来在黑暗里面，原来在撒旦的权下啊。我们用这个保罗他所讲到的那个意象啊，他说啊，他上帝他打发他去，叫他到哪里去呢？到外邦人当中去啊，叫他们要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从黑暗里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上帝啊，所以我们原来呢，我们没有希望在诸约之外啊，没有上帝的应许，我们也没有上帝，我们是在黑暗，在撒旦的权下。那这个上帝的国的第一阶段就是圣父差遣圣子到世界上来， 他到世界上面来，他要完成救恩。他到世界上面来，他要把上帝的儿女呢，把他呼召出来，救赎出来啊。所以他要召聚他的子民聚集在一块，所以这就成为我们所说的圣而公的教会，这是他的第二阶段。所以这个教会其实好像在这个上帝的国度降临的这个阶段当中的一个某一个步骤当中的那个第二步啊，就是要把他的子民召聚起来。召聚在哪里？召聚在教会里面。这个教会是指啊大公的教会，圣而公的教会，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诵读的那个使徒信经啊，我信圣而公的教会啊，这个圣而公的教会，这个 Catholic 其实不是指 Roman Catholic 啊，所以我们常常讲那个这个天主教，我们都要加上一个罗马的大公教，罗马的天主教。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使徒信经里面的那个圣而公的教会，不是指那个啊，是指上帝真正心意中的那个教会，是真正啊、这个纯全的，真正蒙恩得救的，是上帝所拣选的啊，交在子的手里面。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圣而公，他要把他的子民召聚起来，他成就救赎。他用什么方法来召聚呢？这就是救赎，他是救赎呼召，把罪人呼召过来啊，他来召罪人悔改，他来医治，来医治那个真正有病的人啊。好，这个就是不，他不是指有形的教会啊，那这个教会呢，上帝的家，这个教会呢，基督的身体啊，这里面。那么第三呢，第三就是要通过这个教会啊，要继续耶稣基督的事工，要继续显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赎工作、成全工作、这个洁净的工作，这个方面的工作的果效。一直要延续下来，所以教会在这个时代是负起这个责任的，这个负起这个很大的我们的这个使命。所以教会如果忘掉了这个使命的话，也没有继续耶稣基督他开头的那个事工，如果没有好像能够彰显出主所成就的这个工作的那些果效，那这个教会啊，是好像是软弱的，好像是有名无实的啊，就是没有。虽然名为活的，其实是死的，好像是这样子，好像那个启示录里面主耶稣透过使徒约翰呢所写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的信里面，某一些信的内容提到了，那我们的教会应当是什么？应当是要能够继续，这是第三个阶段，继续耶稣基督他的事工的果效，继续耶稣基督他的施工。那么再过来呢，我们要谈到了，因为讲到上帝的国的降临，这个上帝的国一定要讲到什么？一定要讲到这个国的这个治理啊。那我们要讲到说，现在谈到这个治理这个国度的啊，我们如果从整个国度来看的话，你说国度是谁啊？国度当然是上帝，上帝的国，天国。是不是？所以三一上帝是天国的君王，那么天父上帝他是那一位真正的掌权的啊。那他借着什么来统管这个上帝的国度呢？其实啊，他是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借着圣灵，所以他是透过第二位格的上帝，第三位格的上帝。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道，一个是灵。一个是圣道，一个是圣灵，是透过这个来统管、来掌管、这个管理、治理上帝的国度。这是从那个 universal， 从那个、充满万有之处，从那个整个来讲的，在勇士里面，那是 三一上帝做君王。我们常常提到说基督受膏者是君王，那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他来治理。但是耶稣基督又同时呢扮演着中保的角色，所以这里面这个从这些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来谈呢，会感觉到好像有重叠的身份，有这个比较稍微复杂一点啊，的的确确，因为三一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啊，三个位格，而且又各有好像各有所思，还有特别的那个他所负责，所以基督是君王吗？是君王。那么基督他又是中保，他用这个形容就是他坐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做一个中保。那他同时也是那个掌权者啊，所以我们通常讲呢，这个谁统管谁治理呢？就是天三一上帝呢，而这三一上帝里面呢，是父上帝通过圣子上帝、圣灵上帝第二、第三位格的上帝来掌管。那么现在我们现在谈说，在这个阶段，我们现在求上帝的国降临。上帝的国降临有这么几个不同的阶段，我把它分成七方面的阶段啊。这当然这是一种方便的分法哈，我并不是说这一定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分。这是第一个，他差遣圣子到世上来。那么第二个是要把他的子民召聚出来。把他的子民召聚出来啊，聚集在圣而公的教会里面，而且这个教会呢，在这世上他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的任务啊，上帝所托付给教会的，要能够继续基督耶稣的事工，而且要继续啊他的这个果效。那么我们要谈到这个有关于治理，所以这里面所谈到的治理呢，比较着重在治理教会上面。而且比较着重在治理有形的教会，你要能够使教会能够承继着主耶稣他所已经打好的这个事工啊，在这个根基了，我们要继续他所做的，要能够持守住，要能够使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工作的果效能够继续的彰显出去，透过教会啊。在做成这样的工作，那一定要讲究教会的治理和教会的管理，教会的治理的。那么教会的治理有什么原则吗？或者是透过什么来治理呢？啊，我们想说啊，透过牧师啊，透过长老是什么事？这里面所要强调的是，还是透过这两方面，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另外一个是圣灵，圣灵的掌管啊。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去留意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记录，其实你可以看到圣灵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当时的圣徒啊，他们讲到什么，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好像我们才现在正要读的这个逐日学帖撒罗尼迦前书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那边也讲到，说保罗啊到了那个地方，他就照着他的惯例进会堂去，是不是？他进会堂，然后呢，本着圣经，安息日的时候他就到了会堂，本着圣经跟他们讲什么？有三个词汇，是不是？我们上次也主日学也稍微提到了，有辩论，有讲解，有陈明啊，有这个 argue 的。有这个 explain， 还有呢陈明，陈明是有一种那个 proof， 就是好像要来见证，来要能够把这个证据，你这样讲，我们这样说，我们这样一定有所本的，就是本着圣经啊，本着圣经来跟他们辩论、讲解、陈明，这就是上，就是神的道、神的话、圣经。神的话，另外一方面呢，圣灵在使徒行传里面很多有关于教会的事情，其实跟圣灵很有关系的。教会怎么样能够成为合一呢？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的喜把我们都归在一个身体里面，就我们是不同的肢体，我们是不同的 啊，是有男有女啊，有老有少，有不同国籍的人，有不同出生在不同地方的人，有这个所谓的犹太人、希腊人等等啊，有化外人，有这个聪明愚顽人等等，这些人都合在一起，进入到一个教会，进入到基督的一个身体里面。什么原因？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啊。这圣灵，我们因着这个圣灵的洗，我们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各自为肢体了。那么圣灵他来安慰教会，圣灵他在教会里面他也执行了那种所谓的纪律的，在使徒行传也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圣灵也差遣打发人，他吩咐，好像在叙利亚的安提亚，他们在那边进食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感动这些同工们，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那个时候保罗还没改名字，说叫他们要打发他们出去做什么呢？做我招他们要他们做的工作了。所以其实圣灵在教会里面，他真正他应当有的这个身份，应当有的他的主性，他的参与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治理教会其实都一样，不离开这两方面。我们刚刚讲说圣父上帝，接着圣道圣子上帝，接着圣灵上帝，他来统管这个上帝的国度。其实在教会里面，治理教会但那个里面的原则也没有分别的啊，也是应当有圣道，也是应当有圣灵，上帝的话语，还有的是圣灵，宝贵是圣灵。其实明天我们的主日学讲这个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那里面我们也提到也有这么一节很有意思的，那一节讲什么呢？那一节讲啊，说保罗他讲，他说我到你们当中讲什么呢？他说我到你们当中呢，我们的福音传到第五节啊，第一章第五，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啊。这里面你可以注意到，他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那个 power 啊，那个能力啊，权柄能力，还有呢圣灵，并充足的信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到那边去，他讲不独，表示说他一定是先从上帝的话语开始的。这个是可以从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的经文可以得到佐证，因为他那边讲说保罗照着惯例一连三个安息日进到了犹太的会堂，跟他们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跟他们讲解，跟他们陈明，是不是？所以他是有话语进去，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因为他本着圣经嘛。所以他说啊，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有什么？有言语，有上帝的道，有上帝的话，但是呢不独如此啊，还有什么？还有全能，还有圣灵。这里面其实让我们联想起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他就讲，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啊，是又战惊又惧怕，所以我不用高言大志，我也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那我用什么呢？他说我是用圣灵这个大能的名证啊，我传讲这个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明天的那个主日学的讲义啊，我也写在里面啊。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第三节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我到你们那里去，又软弱又惧怕又胜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表示说他是一定有道的，一定有道的传讲啊，而且这个是为先的啊，一定是道传讲出来，所以能力圣灵的印证是随着道而来的啊。 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什么？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啊。这句话好像啊，用来注解我们刚刚所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里面的那一句话，是最恰当不过的了啊。说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什么？全能，还有圣灵，并充足的信心啊。所以这里面讲到有道，讲到有圣灵，能力，我们当然都盼望有能力啊。其实能力在纯正的道里面，这个能力会彰显出来，因为这个道，人信道是从听道来，而这个听的所听的道必须是上帝的话，必须是基督的话啊，才能够使人产生信心。因为这个基督的道，基督的话就是生命的种子呢，是生命的种子，使我们能够得着生命的啊，使我们能够信心能够被建立起来的。那圣灵呢？圣灵他有扮演的同样做见证的工作，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里面所讲，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为什么是做见证呢？就是使徒们说我们传了，我们传就是传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了。那我们传讲到上帝所赐给人的这个悔改的心，赦罪的恩，悔改的心啊，这是在第31节第32节里面。那他们当时受审，在公会里面受审，所以他提到说上帝用右手将耶稣基督高举啊，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啊。所以这我想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注解我们所讲的不独在乎言语啊，就一定是有言语的，不独在乎言语啊。很多人就注意到后面的，那既然不独在乎言语，在乎什么？在乎圣灵，在乎全能。所以很多人强调要全能布道，全能侍奉，要讲究这个所谓的这个 power evangelism， power ministry 啊。其实这个 power 啊，从哪边显出来？从上帝的道，从传讲的话语显出来，那才真正的重要啊！而且圣灵呢，会来印证的啊。这就是使徒保罗他所讲，他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什么？乃是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啊！所以讲到治理教会，也不外乎这两个，治理教会不外乎圣灵与上帝的道。那么再过来呢，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讲上帝的国度啊，要上帝的国降临嘛，这是一个过程啊。这个最终极的是得胜成全在荣耀里的那个上帝的国度啊，那个是上帝的国度的完全的彰显。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是在这个教会，地上教会这个阶段，在这个过渡的阶段。那这个教会呢，它就有两方面的它有很重要的这个必须要从事，必须要参与在里面啊。我们刚刚讲到说它要继续主耶稣基督他的事工所产生的果效呢。那这里面我们很明确的提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征战，特别是讲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在世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教会从事着征战，这个征战是特别是要把人的心给夺回来的。这个征战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讲的，他说啊，我们在上帝面前所依靠的呢啊，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了，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身体里面，但是我们征战我们所用的这个兵器啊，并不是靠着我们的血肉的身躯的啊。我们所要依靠的是什么？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的，是不是？他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那我们征战的兵器有一个，我们征战的兵器啊，不是属血气，乃是在上帝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啊。那这里面讲到就是教会要有征战啊，教会的征战所从事的，当然最明显的就是从在福音的，在传福音这个事情上面，在领人归主，在使得救的人能够加添到教会里面，这是一个征战，因为教会就在是上帝在世上，在这个时代他的一个代表，那他就肩负起这个征战的这个有这样的托付啊，这是讲到与空中那些属灵器掌管幽暗这个世界的那个邪灵征战。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做什么工作？就是成圣的工作，就是对着肢体，对着教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上帝的道，用上帝的道来教导。上帝的道是真理，我们必须要教导纯正，合乎上帝圣经里面的本意的那个教导，这个真理才能够使人成圣。我们也必须要带领大家弟兄姐妹们一起要来追求圣洁。这个追求的项目之一呢，有一个就是要追求圣洁。这是讲到要追求的项目之一，圣洁，追求圣洁啊，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上帝的。追求圣洁，这个追求圣洁成圣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也不外乎上帝的道与圣灵的工作。征战呢所依靠的呢，也没有别的，征战所依靠的一样，也是上帝的道，也是圣灵啊。所以这里面是讲到第五、第六，那最后就是得胜成全在荣耀里的上帝的国度。所以我们这边讲到，愿你的国降临，好像是在一个过程里面，的的确确啊，这个是讲到这个上帝的国度，我们祷愿上帝的国度的降临。我们把这样子的里面把它分成这个七个小的这个阶段啊，这个整体合在一起，讲到上帝的整个上帝的国的彰显，上帝的国的降临。因为上帝的国度其实它是彰显出来，它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一方面是扫除掉所有抵挡反对啊，这个上帝的仇敌。另外一方面呢，是要使我们被带进这个爱子国度的人，要能够顺从。所以一方面是这个要矫正，要扫除，把那些仇敌，把那些抵挡上帝的所有的，要把它要有一个征战，要把他们给扫除。另外一方面是把带进到上帝国度里面，要使我们能够顺从上帝的那个管理。好。所以我们这里面讲到了是从阶段的这个角度，这个观念来看上帝的国度。那么谁来求啊？谁来求说上帝的国度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天国的子民才会来求啊，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些天国的子民，这刚好与这个相对，与这个仇敌相对，因为仇敌就是要抵挡，就是要破坏，就是好像要挡住，不让上帝的国度的彰显。那我们呢？我们是属上帝国度的子民，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了。那我们是由我们来祈求上帝的国度的降临，而我们刚刚也特别讲到上帝的国度。什么？上帝根据什么来掌管呢？好像我们所讲在地上的国度，他治理啊，他统治这个 一定根据着国家的法律的。那么天国一定要有天国的律法啊，天国的命令，天国的典章，天国的法度。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还是一样，就是上帝的道。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这个治理教会啊，就是靠通过上帝的道，还有呢圣灵的权柄，圣灵的大能啊。那我们现在来看，那么在现在到底我们怎么来理解上帝的国度呢？啊，上帝国度我们又看不见，好像看不见啊。那到底上帝的国度他所指的现在有没有彰显呢？有啊，因为圣经上面也的的确确让我们来看，有这个主耶稣他自己讲，因为也有人问主耶稣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来看这个路加福音，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第二十节，那边也有人，因为有人在那边耻笑耶稣，说他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啊。那么主耶稣有一段这个指证他们的，驳斥他们啊。他说我们看那个第二十节，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表示说上帝国的那种治理的那个权呢、啊，就临到了。所以他在讲说，若是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另外一个地方啊，在这个第十七章啊，也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二十一，我们来看第二十二十一啊，也是类似的问题，法利赛人问说，上帝的国几时来到呢？耶稣他就回答，他说上帝的国的来到不是眼所能见，那个意思是指啊，不是从我们的 visible， 从我们的这个 visual sight 这方面来说，哦，上帝的国来了，上帝的国不是啊，那一定是你的，因为上帝的国是属灵的层面的啊，我们一定要从那个角度来看，所以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就在你们心里，或者说就在你们中间啊。所以这里面其实他都要表明一个意思的，表明什么意思呢？表明主所在的地方，主的权柄能够通行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的国度，在这世上那个与主在一起，就是啊，我们可以再来看那个，譬如说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那边讲到，他是讲到那个祷告了，他祷告他就讲什么呢？他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在哪里有这样的事情，那主就在他们当中。其实这个意思也就表明说，上帝的国度就在这个当中，因为主所在之处，主耶稣他自己讲，他说我在哪里，这个侍奉我的人也应该在哪里。若有人侍奉我，天父上帝也敬重这样的人。这个话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第二十六节。他那边讲，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个其实就是指与主所在之处，我们也在那个地方。那就表明了，这就是上帝的国度啊，与主在一起，与国度的君王在一起。所以这里面是从这个很实质的属灵的，但是不是从看得见、看不见、摸得着、摸不着的这个层面，我们来明白上帝的国度。好，这是讲到这个，讲到上帝的，讲我们的祷愿。那么这个第二个这个项目的祈求啊，就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呢？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求上帝的国降临。所以这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在国度的事工上面要有份。 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应当要能够彰显出活出那圣洁国度的那种国度子民的生活。你说什么是国度子民的生活？就是跟随上，跟随主耶稣的生活啊，因为主在哪里，这个又有人要侍奉他，就当跟随他。他在哪里，侍奉他也要在哪里。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他讲要跟随主啊，最重要的那一节经文就是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自己要舍己，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跟从主，也要在国度的事工上面有份。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影响上面，透过福音啊，透过活出这个彼此相爱了，活出这个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圣徒的生活的体统，教会肢体的生活，这些东西都可以活出来，让国度的那种实质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活出来，在这个方面来扩展上国度在这个世上的影响力，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是抵挡，是仇敌，是反对上帝的管理的，所以这个祷愿其实是要提醒我们什么呢？提醒我们要靠着上帝，要有这个像好像这个圣经旧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啊，为上帝来发热心，为上帝他的名，为上帝的国度，为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要发热心。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先从自己做起，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我们要能够来攻克己身，要舍己，要致死我们地上的肢体啊，要舍己，要降卑，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那么另外一方面要能够扩展，要 spread the kingdom of God， 要能够拓展，能够有影响。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祈求的祷愿，我们也很简短的把它这里面的一些重点讲一下。我们讲到这个国度，因为他这边讲的他是从那个降临，从那个好像一个过程的这个角度来提，所以我们把它很简略的分成七个阶段来提。那也解说了是这一个祷愿，他对我们，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提醒我们什么，他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像吩咐，给我们什么样的命令，就是要我们为上帝的名，为上帝的国来发热心。一方面要能够致死自己，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另外一方面积极的是要能够来扩展上帝的国度在这世上的彰显，世上的影响力。好，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次啊我们就讲第三个啊，这个旨意，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内容，讲到上帝的旨意啊，那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上帝的旨意有这个上帝的好像在永世里面他所定下来的计划，他所定下来的这些整个的步骤，也有在教会里面，在个人身上，所以他对世界的时局，世界的这个整个局势有定下来他的心意，他对每教会有定下来他的心意，他对每一个他自己所救赎的，所拣选所救赎的人，在我们身上也有他的旨意，那很多时候也有他的所谓他的引导，他的带领。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在谈上帝的旨意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也要谈到他的旨意在我们个人身上。其实在这个认识神这一本书啊，巴克写的这本书 的后面，大概是在倒数第二章或倒数第三章那边，也有一章专专讲上帝是我们的引导啊 ，our guidance， 到 our guidance， 那里面呢，其实讲得很实际，有很多很重要、很实际的一些提醒，一些那些步骤重点。如果有空，也可以大家可以翻阅那一章，因为我们常常这个题目可以很大一个题目来讲，可以讲得很好像很教义真理性，但是那个还不如我们也花一些功夫好好来讲关乎我们自己上帝的引导，上帝的心意如何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贯彻，能够实践出来，行出来，通过我们，那个是更重要的、更实际的啊。所以可以读参考巴克的那本书的后面的章节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结束了之后，我们看有没有要发问、补充啊，或者是分享的。好，我们一起祷告来。恩主，我们要感谢带领我们这段简短的时间，一方面我们借着机会来认识上帝主你自己的国度的降临，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主你自己的安排，你的心意，从差遣你的独生爱子到世上来，一直要到主你自己的国度的得胜成全，在荣耀里的彰显。更重要的是，我们所以在主祷文里面有这第二项的祷愿，那是要提醒我们，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我们应当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应当要知道你要活出这个圣洁国民的生活，要能够降卑，要能够舍己，要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也要能够来扩展，透过福音，透过护教，透过我们来护道、卫道，我们来传道、布道，能够拓展上帝国度在这世上的彰显。愿你所给我们的教导，所给我们的吩咐，我们都能够存记在心，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